《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六章，主教续任权之争。在1049年的教皇选举中，皇帝亨利三世将他的亲属爱吉斯海姆的布鲁诺推上圣座，视为利奥九世。皇帝此举意图十分明显，他打算支持利奥九世改革教会，根除圣旨买卖的陋习和神职人员娶妻纳妾的做法。有的学者认为，上述举措是单纯的教会内部改革。很多人指出，神职人员将整肃教会内部，但皇帝没有料到世俗与属灵领域权威之间的传统关系会就此改变，这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局势变化叫人想不通。皇帝本人是真心实意希望进行一场改革的，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渴望净化教会，他也希望在情况符合他对基督教世界秩序看法的前提下，与教会上层人士保持固有的良好关系。而对于那些不符合其构想的习俗和习惯，皇帝则希望将他们废除。亨利三世之所以支持废除买卖圣职、禁止神职人员娶妻纳妾的运动，部分是因为他不想再让罗马和意大利其他地区的家族把持教会职位。那些家族俨然将圣职当作世袭产业，也从中获得了过大的地方影响力，其影响力至少超过帝国官员。问题在于，这样一场运动到底要进行到什么程度才算结束？是否应当除去一切世俗势力对教会的控制，即使控制教会的是皇帝和其他受膏或未受膏的君主？这些靠上帝恩典在世上施行统治的统治者还是世俗之人吗？使徒保罗说过，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这话当时指的是信异教的统治者，异教徒尚且如此，在他们之后的基督徒君王岂不更是上帝所派的吗？何况他们许多人在加冕或即位时还像祭司一样受了膏礼，他们的头、胸、肩和肘都抹上了圣油，这些人已脱胎换骨，至少理论上如此，他们成了新的大卫王、新的所罗门王，因受膏而成了新的基督。基督意为受膏者，按照一位佚名作者的说法，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君王有双重身份，第一重源于天性，第二重源于神兽，源于天性的那一部分和普通人并无二致，而源于神兽的特性，源于圣礼的权威，则使他得以超凡脱俗。就天性而言，他只是一个人，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过上帝的恩赐，他成了另一位基督，一位神人。一些理论家称，预备成为基督徒统治者的人在加冕仪式上受膏后，蒙受上帝的恩典，会像基督一样成为君王兼祭司。因此加冕礼实质上是宗教活动，是圣礼，是上帝恩典的管道，至少近乎如此。君主们在世时需要在纪念重大基督教节日的宗教场合戴王冠，也就是圣诞节、复活节和五旬节，圣灵降临到使徒身上，建立教会的纪念日。对基督的赞美同样适用于对君王的赞美，君王在场时，人们会为显示崇拜而吟诵君王赞美诗。这类仪式精妙地将国王类比为耶稣基督，基督征服，基督统治，基督领导，又有什么力量可以抵挡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呢？这些人像耶稣一样受膏，是君王，也是祭司。正如圣经中所说，人当敬畏上帝，尊敬君王。这里描述的大量引用圣经的中世纪政治神学，也有人称之为圣礼君权，因为这种权力的展示方式可以溯源到关于敬拜基督的描述和规定。直到亨利三世去世的1056年为止，在改革初期，上述理论对君王在教会内权威的阐述还没有引起教会改革者太大的反感，但此后的情形有所不同。事实上，改革在一开始并未导致所谓主教续任权之争。后来教会内部的改革派坚持认为，皇帝的权威尽管远高于其他世俗统治者， 毕竟他自称为查理曼的继承者，但对教会而言，皇帝的权力从本质上说只能是世俗的。这样的共识即便是在激进派改革人士中也是逐步产生的，皇帝亨利四世与格列高利七世之间激烈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氛围对于激进派观点的形成至关重要。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场斗争也暂时阻止了教廷的进一步行动，使其无法将理论转变为现实。直到12世纪初，在和另一位皇帝亨利五世的斗争中，教廷改革派才取得了成功，而他们的作为也影响了之后数个世纪里帝国与教廷的历史轨迹。事实上，皇帝亨利三世在1056年离世前已经自行任命了四任教皇，在就任之前，这些教皇都曾在德意志教会中忠诚地为皇帝服务，他们也都被视为改革者，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支持同样的改革，或是会向同一个目标心无旁骛地前进，他们的行为也未必总是能与其他改革派人士合拍。举例来说，教皇利奥九世反对买卖圣职，反对神职人员当兵，因而受到其他改革者的赞扬，但是他也领导了1053年针对南意大利诺曼人的军事行动，这深受改革派人士诟病，批评者包括隐修士们，以及1057年成为枢机主教的彼得·达米安。教皇在军事行动中成了俘虏，尽管很快得到释放，但他的遭遇无疑成了更大的丑闻。不过，从利奥九世的两位前任开始，一直到在他之后登上圣座的继任者，这几任教皇的政策保持了连续性，而这多半要归功于皇帝亨利三世支持改革的眼光，他的路线引导，以及他的宗教热忱。正因如此，亨利辞世时，教廷的历史走向也多少受到了影响。考虑到亨利三世的继任者亨利四世此时不过是个年仅六岁的男童，这个过渡时期就更显得危机四伏了。由上文可知，亨利三世不仅决定控制意大利的贵族势力，还打算在整个德意志范围内采取这样的政策。在这方面，1044年时，皇帝对待洛林公爵戈弗雷的手段颇有代表性。公爵不满自己仅仅得到上洛林而非整个洛林公国，在那一年发起了叛乱，皇帝动用军队镇压，还撤销了公爵对上洛林的所有权以示惩罚。亨利三世还健在时，这位受罚的贵族就已经是威胁了。1047年他再次叛乱，后来又在意大利制造麻烦，他从11世纪50年代初开始住在那里。皇帝驾崩后，贵族愈发大胆，对于辅佐小皇帝的摄政们而言，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阻止或限制贵族的反扑。皇帝的权力基础是其王朝世系在德意志境内哥斯拉尔周围拥有的地产。毫无疑问，所有试图延续这个家族势力的人们都将注意力放在了保护其德意志基业的活动之上。在此过程中，罗马的改革派人士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达到目的了。对教会中的改革者而言，帝国当局权威的削弱无疑也解开了他们的束缚，帝国的危机恰恰是他们的机遇。他们提出要独立进行教皇选举，还在1059年的罗马宗教大会上据此发布了一条授权法令，到场的教会人士将选举罗马教皇的权力交到了地位仅次于教皇的枢机主教手中。这个由枢机主教组成的团体被称为枢机团，在11世纪时其规模还非常有限。和帝国摄政一样，教廷改革派也要面对试图卷土重来的贵族势力，因此他们发布了更激进的宣言，声明教会是独立于世俗权威存在的组织。在发布法令规定由枢机主教选举教皇的同年1059年，教皇还明令禁止了世俗人士在仪式中将教堂授予神职人员的行为，而这一禁令在1063年又得到了重申。明确支持这一做法的神职人员中就有伊尔德布兰及未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这些禁令固然重要，但还比不上改革派人士试图将自己的候选人扶上北意大利地区米兰大主教宝座的行为。即便控制米兰教会并不意味着获取整个北意大利教会的主导权，但毫无疑问，这座城市在整个地区的地位举足轻重。米兰曾是古代伟大教士安布罗斯的主教驻节地， 地位高贵。此外，米兰大主教还使用伦巴第的铁王冠将德意志国王加冕为意大利之王，这更提高了米兰的声望。在地理方面，米兰位居北意大利最肥沃、生产力最高地区的核心位置，因此在中世纪初期，一波又一波的入侵者前来，试图将这座城市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当时，奥托王朝的统治者们是最新一批令米兰臣服的主人，为此，他们与米兰主教通过仪式授予加洛林王朝诸王权威之人，缔结了同盟。这一过程并非轻而易举，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很棘手。伦巴第人曾经的国都帕维亚便是培育反抗奥托王朝统治情绪的温床。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城市最终也不得不向来自德意志的征服者低头。米兰大主教获准在该城核心地区的教会土地上发展起庞大的军事依附者网络，他的支持者对德意志帝国在北意大利的统治至关重要，他也代表着制衡帕维亚的重要势力。然而到了11世纪初，历任米兰大主教固然还是皇帝的坚定支持者，却也成了声名狼藉的买卖圣职者。在皇帝亨利二世统治时期，由于当时的教皇并非改革派人士，因此上述状况并未导致危机。但在康拉德二世统治期间，局面发生了变化。米兰大主教的价值在于他能为皇帝的利益考虑，对城市周边地区施加影响力。1035年，当时的大主教的阿里贝托在为皇帝办事时反倒激起了一场叛乱，这使皇帝对他发挥的作用产生了疑问。反叛者都是些小领主，他们对主教手下们的傲慢态度十分不满，这些人派出代表向皇帝陈情，让康拉德相信大主教正在激化德意志人与意大利人之间的矛盾，损害了德意志人的利益。无论康拉德是否真的相信这些指控，显然他认为有必要消弭拥有诸多特权的依附者和叛乱小领主们之间的分歧，于是他在1037年颁布法令，将贵族的特权也赋予了发起反抗的小领主们。然而，阿里贝托大主教却违抗这一法令，还聚集起一个反帝国的团体，试图维持现有的特权状况。亨利三世在继位之初暂时稳定了局面，但在1042年，当米兰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团体把大主教及其反对帝国的手下驱逐出城时，危机再度爆发。双方在1044年达成了妥协，但这样的状况并没持续太久，各个派系在米兰的冲突形成了奇景，城市居民们纷纷宣誓加入阴谋团体，试图再次对付大主教和他的贵族支持者们，帝国势力则在幕后斡旋于两方之间。在这段时期里，皇帝始终相信他统治北意大利的关键在于他自己和大主教之间恢复或建立切实的同盟关系，而这就需要一位顺从并依赖皇帝的大主教。然而，随着阿里贝托的继任者维利特的圭多在1045年成为米兰大主教，局面又恶化了。就在一年之后，德意志帝国支持的改革派教皇登上了圣座，圭多大主教也是老派的买卖圣职支持者，而他所面对的则是被称为帕塔利尼的派系的挑战。这些人受到改革派人士的鼓舞，不仅主张取缔买卖圣职，还反对教会人士的婚姻和同居行为。帕塔利尼意为拾荒者，是敌人给这些当地改革派人士起的蔑称。至于赞成圣职交易的圭多及其贵族和教会支持者，他们既不乐于见到1044年限制大主教权力的那种妥协，又不愿意任由帕塔利尼的计划取得成果，因而与劳动者公社、小贵族和帕塔利尼支持者产生了可怕的暴力冲突。亨利三世于1056年辞世之后，由皇室或者说由帝国仲裁来解决米兰问题的希望也逐渐消逝。此时教皇却给米兰派去了一个代表团来仲裁纠纷，其成员都是富有改革精神的教会人士，包括伊尔德布兰以及在米兰出生的卢卡主教巴吉奥的安瑟伦。尽管如此，在米兰休战协定总是十分脆弱，内部冲突常常再度爆发。对于圭多大主教在暴力活动中到底发挥了多大的影响力，人们尚有争议，但毫无疑问，他对于改革派人士指责自己买卖教职的举动十分愤怒。 而当帕塔利尼派领袖在1066年被杀时，恐怕他也心存窃喜。圭多在次年即辞去了大主教职位，乍看颇有政治家风度，但这只不过是由来已久的惯例。圭多将自己的职位卖给了一个想要上位的野心家。刚开始亲政的亨利四世对这个人选也没有表示反对，皇帝正式确认了新旧大主教的权力交接。对此，米兰和罗马的改革派人士非常愤怒，他们原本指望皇帝对抗售卖圣职的做法，但他们的抗议并没有让亨利收回对新任大主教的支持。1072年，改革派教士和世俗人士发起了公开的反对活动，在米兰自己选举大主教。1061年，巴吉奥的安瑟伦成了教皇亚历山大二世，并从此致力于在米兰的各个派系之间斡旋。他试图让皇帝站在改革派的立场上看待米兰大主教职位的人选，也承认了改革派选出的米兰大主教。在亚历山大二世之后担任教皇的是格列高利七世，他在位期间局势变得危险起来，米兰发生内战，帕塔利尼的新领袖遭到杀害，皇帝又拒绝了改革派的要求。事实上，皇帝决定将买下大主教职位的人撤职，但将以帝国方面的人选而非改革派的候选人取而代之。这样的做法在人们看来是挑衅，绝非和解。新教皇是在人们追求教会自由与复兴的热情之中就任的，他也着手进行更全面的教会改革工程。不过，恐怕教皇的当选并没有经过合法的选举程序，这一点将在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1074年12月，格列高利七世下令禁止德意志境内的已婚神父继续进行圣事。1075年2月，他又禁止了神权俗授的做法。此时，皇帝与大多数德意志主教结成了联盟，公开声明教皇法令无效。毕竟，大多数德意志主教的职位都是皇帝授予的。1075年，教廷的办事人员起草了一份教皇训令，训令中列出了从古代到中世纪早期历任教皇拥有的特权和权力。虽然算不上教廷的官方宣言，但这份训令还是可以解读为对现存政治秩序与教会体系的挑战。这份文件称，只有教皇才有资格使用帝国的徽记，所有王公贵族都必须也只能亲吻教皇的脚。也许格列高利七世在心中也如此认为，他在1075年12月8日送出一封信，要求皇帝以苦刑的方式赎罪，否则便会以违背教皇训令的罪名撤销他的地位。对此，亨利四世的反应是给德意志的主教们施压，他还在次年1月27日称格列高利为假修士，并宣布后者被选为教皇的程序颇为可疑，因而其地位并不具有实际效力，也许他只是做个样子，并不是真要召集意见者重选教皇。但皇帝的反应也不可轻忽，毕竟前几任皇帝都曾频繁废立教皇。面对挑战，格列高利选择坚持对抗。仅仅过了几周，在1076年的大斋节，他就对亨利四世处以绝罚，禁止他参加天主教圣礼，宣布支持他的人有罪。在格列高利之外的人看来，可能直到6月处以绝罚的做法才真正带来了成功的希望。6月29日，依旧支持亨利的主教们反过来对教皇处以绝罚以示回敬。讽刺的是，这一天恰恰是圣座保护人使徒彼得和保罗的纪念日。对格列高利来说，好消息在于有好几名德意志主教临阵倒戈，尽管他们也许并没有多少热忱，但还是站在了教皇一边，或者至少保持中立。此外，亨利的许多政敌也抓住这个机会，合法地拿起武器对抗失去神圣性的国王。1076年秋季，各方勾心斗角，皇帝逐渐意识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倘若帝国发生内战，短期而言，即便最终亨利能够成功击败对手，他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权威也会被大大削弱。此外，皇帝若想重启他父亲在位时颇为管用的控制教廷或者与教廷合作的模式，也未必要先在战斗中击败对手。因此，在帝国内部，人们倾向于和教皇达成某种妥协，避免全面的军事对抗。